感谢大家在今天一同的来给我们聚集来进行敬拜我们的上帝。那这个主日我们是一个圣诞的主日，大家也知道圣诞节我们是普天下所有的基督徒所共同庆祝的这样的一个节日。那么我们今天的敬拜也会采用一个和往常不太一样的一个形式，我们是用金训和颂赞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来一同的敬拜，所以我们会一同的聆听七段的金训，关于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故事，我们也用回应的七段的颂赞来一同的赞美我们的救主。在我们开始敬拜之前，我们还是有几个通知，也就是首先我们新的一年会有春季的这个新成员的课程是在一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我们就会开始，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注册，你还没有，但是你打算来听的话，请你有时间的话来跟我讲，然后我会把你加到这个我们的网络的这个团体当中，我们会用Google Meet 的方式来一同的学习。另外我们要特别的感谢在过去2020年一同参与服事恩约教会的各个同工，然后我们2021年的话，我们会有新的服事的同工们要一同参与到这个服事团队当中，我们也为新的服事同工们来祷告，希望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被上帝使用恩约教会，我们这个软弱渺小的团体，但是我们能够为上帝的福音的传播来尽上我们自己的力量。现在让我们一同的安静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来一同的预备心来敬拜他。我们读经训的弟兄姐妹们都到了对吧？第一训的弟兄伊森，第二训，第三训，第四训，第五训，第六训，第六训是谁啊？好，第七训。OK， 好的，那我们大家都准备好了，现在就让我们一同的来到我们的主的面前，来一同的聆听他呼召我们来敬拜他，所以让我们一同的站立在他的面前，我们一同起立。今天上帝的敬拜呼召来自诗篇第150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照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钹赞美他，用高声的钹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来到这位上帝的面前，回应诗人的呼召，我们一同的用心来一同的赞美我们的上帝，我们一同低头来向他献上我们的祷告。全能慈悲的天父上帝，创造天地万有的主，你是当受极大的赞美，因为你的作为极其的伟大，你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公义正直，但你也有无限的怜悯和恩惠，你慷慨地供养你的子民，你忠信诚实，遵守你所立的约，救赎你的百姓，并赐给他们永恒的产业。因此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在今天愿你在你的圣约子民当中得到一切的荣耀，愿你并坐在你右边的耶稣基督和你的圣灵同被尊崇，同受敬拜，同得荣耀，从今日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们，今天你的神问候你说，愿平安恩惠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众人，阿们。让我们站立在上帝的面前。 来一同的宣告我们的信仰，用尼西亚信经来一同宣告说：我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并一切可见不可见之万物的主。我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以前为父所生，从上帝所出的上帝，从光所出的光，从真上帝所出的真上帝，受生非被造，与父同质，万物都是借着他受造，为我们世人和我们的拯救从天降临，因圣灵的大能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成为人，在本丢比拉多手下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被害受死埋葬，应验了经上的话：第三天复活升天，坐在圣父的右边，将来必在荣耀中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永无穷尽。我信圣灵是主，是赐生命者，从圣父圣子所出，与圣父圣子同受敬拜，同享尊荣，昔日借众先之传话。我信独一圣洁大宗使徒所立之教会，我承认独一洗礼使罪得赦，我盼望死人的复活并来世的生命。阿们。让我们继续的站立在这位三一真神的面前，来一同的赞美他的名，用这首319首来吧忠信圣徒。请坐。下面让我们一个来聆听圣诞节的故事。首先我们要来聆听的是第一训。 请进的伊森来一同上台来读一下。
第一训，创世纪一至十五节，堕落与希望。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有一切的活物。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不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的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所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也受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苦。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
今年的圣诞节的确是与众不同的一个圣诞节，尽管大街小巷依旧张灯结彩，在电视广告上依旧充满着那些笑脸洋溢着快乐的这些画面，但是我们发现在今年的圣诞节中，我们的圣诞餐桌旁是空空的座椅，或许对于一些家庭来说，这些座椅将永远是空着的。如果说2020年留给我们有什么印象最深刻的事，那就是死亡的现实是如此的真实。这一年来，有全球有超过百万的人因为这个疫情而失去自己的生命，其中很多是老人。或许我们中间也有弟兄姐妹的家人目前正在受到这个病毒的威胁。我们的文化一直都在尝试遮盖死亡的现实，我们把目的迁到离我们住得很遥远的郊区，让我们平时看不到也不去想。我们用日常的忙碌来回避思考关于死亡的存在，因为这个话题太令人感觉到不安。但是我们内心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最确定的事情就是有一天我们会死，我们内心都感到死亡的威胁。在这样的一年里，为什么我们还要聚在这里来庆祝圣诞节呢？到底圣诞节所讲述的是什么样大有能力的故事，能够在面对死亡的悲痛的面前给人们带去喜乐的盼望呢？而这个故事与你与我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圣诞节所讲述的是一个关于上帝的故事，更准确的说是一个上帝如何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人们脱离死亡的故事。而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一段圣经就是这个故事的起头。当人类始祖犯罪背逆上帝的时候，死亡就出现了，然后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因此死亡的出现并不是一件这个宇宙当中自然发生的事情，我们心里都知道 尽管我们今天依旧有许多的理论尝试说服我们说死亡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内心都感到有回避死亡的本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都戴着口罩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许多的没有办法去上班，没有办法去正常的生活，因为死亡是存在的。但是当始祖犯罪的时候，上帝本来可以直接带来最终极的审判，就是将人置于永远的死亡当中，然而在上帝的怜悯和恩典之下，他选择没有毁灭人，而却带来了救赎的承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听到福音的宣讲，那就是将来有一位女人的后裔将要到来，他要摧毁蛇的权势，并且带来真正的救恩。就像第一位亚当作为全人类的代表，他犯罪悖逆，把整个人类拖入到死亡的统治之下，这位女人的后裔将要成为另一位新的亚当，把他自己的百姓迁入到光明和永生的国度当中。短短的一句承诺，就像一粒种子一样埋在了全人类历史的尘埃当中，但是它最终要生根，要发芽，要长出枝干，最终这个承诺将要改变整个世界。你是否知道这个承诺也必然会改变你呢？让我们一起来唱第一颂，听那天使高声唱。请坐，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第二训。
第二是创世纪十五章一到十节，十七到十八节，二十二章十七到十八节，亚伯拉罕之约。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地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呀，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而且，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一切。”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鼠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拉伯大湖之地，论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女人的后裔的这个应许继续的沿着人类的历史进展，延续了千百年，来到了这样的一个人物身上，就是亚伯兰，或者被上帝改名叫做亚伯拉罕。整个创世纪的记载就像一部电影一样，在前面创世纪前十一章的进述的速度非常快，哪怕几个字就几百年几千年就过去了，一代一代的人类文明就这样落定在死亡的尘埃当中。但是镜头接下来落到了一个特别的人身上，就开始慢下来，这个人就叫做亚伯拉罕。上帝亲自承诺他要赐给他后裔和土地，并且以启示的方式来加以印证。我们在这段的经训当中读到了一些非常令我们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或者我们无法理解的事情，就是上帝要求亚伯兰要取些这些动物来，他到底要做什么？而且亚伯兰毫不犹豫的就把这些动物劈成两半，把他们杀死并且劈成两半。这是在古代的时候人们立约的一个非常常见的方式。在古近东的文明当中，有两个君王彼此签订条约的时候，就会把动物劈开，而其中比较弱小的君王被称为叫做附庸国的君王，他们会被要求从这个动物的尸体当中走过去，用以来起血誓，说如果我不遵守我的话，如果我背弃了这个约，愿我像这些动物一样被劈开。而上帝在亚伯拉罕的立约当中，我们发现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就是走过动物尸体的并不是亚伯拉罕，而是第十七节，天黑，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当中经过。而这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就是在圣经当中 上帝的显现的方式，以云烟和火光的方式来显现。在亚伯拉罕的立约当中，是上帝亲自穿过这些肉块向亚伯拉罕启示，上帝用这种立约的方式印证，向亚伯拉罕证实他必要遵守他的话，否则愿上帝的性命就像这些动物一样被取走。然而上帝是永生的耶和华，因此他的话必定坚立。那位女人的后裔的应许将要从亚伯拉罕而出，并且土地的产业要将赐给他，这位后裔要使万国都得到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在上帝面前被称义，他是全地的救主，他将要继承新创造新天新地的产业，并且把这个产业赐给万国的子民。因此让我们一同的来唱第二颂，来吧全地的救主。请坐，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第三训。
第三训，撒母耳记下七章一节到十七节。大卫之曰：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三百牧的宫中，神的约柜摆在幔子。拿单对王说：你可以叫你的兄弟来时，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有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从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事事，就是我吩咐牧羊我们以色列说：你们为何不给我送到江南那个殿里呢？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我从阳间中向你招来，叫你不再奔腾阳群，令你做我们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为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们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染害他们，并不像我牧士之治理我们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背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拿单就按这一切话告诉末世，告诉大卫。
如今上帝的百姓已经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并且他们建立了在地上的自己的国度。我们看到整个圣经的记载就像是一个使得原来亚当的犯罪失去的乐园开始慢慢的在地上重新的建立起来的过程。上帝赐给他们一个合他心意的君王耶西的儿子大卫，而上帝的这个承诺继续沿着以色列的历史前进着。那位应许的拯救者，那位女人的后裔，那位亚伯拉罕的后裔，如今开始有了更加具体的样子。他将要是一位大卫的后裔，他将拥有皇室的血统，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建立耶和华的圣殿，治理上帝的国直到永远。因此在这段经训当中，上帝用他自己的话语向大卫承诺，将来他的国度将会永远长存，这位大卫的后裔将要永远地坐在他的宝座上治理着那个重新恢复的那个伊甸的圣殿，那个上帝的国度。因此当以色列民当他们被掳在外邦之地的时候，他们依旧回想起上帝在古时向他们所宣讲的这福音，并且他们向上帝不断地倾诉着，他说来吧来吧，以马内利，那位与我们同在的上帝，那位真正大卫的后裔，请你快来。因此让我们一同的来送上第三训，来吧以马内利。 让我们一同来聆听第四训。
第四训，以赛亚书七章十节到十四节，九章一到七节。以马内利的兆头，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要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出生，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增加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布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但是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特事、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以色列国的繁荣是如此的短暂，从大卫后不到两代，整个国家一分为二，南北两国彼此的对立，彼此为敌。以色列民不断的犯罪，悖逆上帝。尽管上帝在西乃山向他们彰显了他的律法，但是他们不断的违背上帝的律法，崇拜偶像。因此，上帝使他们饱受战争，让他们的家园被摧毁，最终北国南国相继被掳，流亡外邦。就像起初因着亚当的犯罪，上帝把他们逐出伊甸乐园之外，同样的，因着以色列民自己的悖逆，上帝也将他们逐出了应许之地。所以如今大卫的宝座凄凉无人问津，似乎上帝在古时的应许是失败了。但是在这一切苦难之中，上帝依旧是信实的，他依旧纪念着他的承诺， 他顾念他自己的百姓，因此他差遣先知向他的百姓传达那个拯救的消息，他要赐下一位拯救者，他的同在就如同上帝的同在一样，他的名要被称为以马内利。这个婴孩的到来将预示着上帝的赦免和宽恕，他的降生将安慰上帝受苦的百姓，把他们的痛苦化作真正的喜乐，因为他将要建立那个真正的和平的国度，是这个今天在这个纷争的世界当中所无法拥有的。他要亲自承担大卫的政权直到永远，因此就是这个大卫的子孙，这个上帝国度的应许一直支撑着那些真正信靠上帝的百姓，在外邦之地，尽管他们痛苦，尽管他们流亡，但是他们依旧仰望上帝的应许。因此让我们一起来唱第四颂，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请坐，请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第五训。
第五训，路加福音一章26-38节。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了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
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就反复思想这样问他们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
从最后一个先知到耶稣降生之间大概有400多年的时间，在那段期间当中没有先知再向以色列人说话，上帝似乎沉默了。上帝在这400年间似乎离他的百姓极其的遥远，在这地上就像那个曾经被上帝的命令把亚当赶出的那个伊甸园一样，整个以色列国也在这个地上被抹除掉了，似乎伊甸已经消失了，似乎上帝已经不再与他的百姓同住。但是上帝并没有真正的沉默，他依旧记得他自己的应许，那就是在他看似沉默的时候，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上帝正在兑现着他的诺言。在加利利的一座城拿撒勒，他借着一位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女孩玛利亚，把那位他所要应许差派的拯救者降生在这个世上。这位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婴孩竟然是上帝千百年来所应许的那位女人的后裔，就是他曾经对亚伯拉罕所说的那个将要使万国得福的后裔，就是上帝曾经对大卫所说的那个将要永远坐在他宝座上为王治理他的子民的那位后裔。原来这位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婴孩竟然就是那位以马内利。让我们一同的来送上第五颂适合婴孩。 请坐，让我们一同的来听第六训。
第六训，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到十六节。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民有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曾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生命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灯色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的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坐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从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
这段经训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圣诞节，在伯利恒的马槽里，我们听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首圣诞歌曲，是天使和牧羊人一同颂唱的。这首歌的第一句词就是 Gloria in excelsis Deo，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至高之处的上帝，他竟然降世成为这卧在伯利恒马槽里的婴孩，为了什么？他的到来并不是要去吸引所有人的目光，他的到来并不是要为了自己的益处，而是他要来拯救他自己的百姓脱离罪恶。这就是圣诞节的故事，这就是圣诞节的含义。那个高高在上的，那个超越万有的，那个用他的话语从无到有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那个我们看似遥远的，那个看似离我们遥不可及的上帝，如今他亲自降卑成为一个婴孩，经历你我这样普通人所经历的每个阶段，他要来与人同住，与人同行，他要与我们同乐，也要与我们同哭。但更重要的是，他要为你为我背负我们的罪和刑罚。尽管我们背逆他，藐视他，唾弃他，但他依旧用他自己的怜悯和慈爱来带我们。他为我们成为了人，是为我们替我们背负了我们所该受的刑罚，并且把他的公义和圣洁归算在我们的身上，好叫我们能够被那位真正公义圣洁的上帝接纳。这就是为什么2000多年了， 人们还在不断地庆祝圣诞节。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年2020年这样如此痛苦的一年，我们依旧可以唱出这天上的赞歌。一切都是因为这位婴孩他降生了，他为我们带来了真正的永恒的希望和安慰。因此让我们一同与天使来歌唱这第六颂天使歌唱。请坐，请我们一同来聆听第七训。
第七训，启示录21:1-5-22-27，22:1-5。新天新地，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过去了，海也不再有。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痛苦，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是真实的。我没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所高扬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高扬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便让人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避难行可真与虚妄之事，总不得避难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
结十二样种，每月都结种，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保护，他的主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神的话，阿们。
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在起初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那个应许最终的完全的实现，那位女人的后裔，那位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位大卫的子孙，他将要来更新一切，他将完全的压伤蛇的头，摧毁蛇的权势，就是死亡的权势。上帝永远是信实的，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受死和复活，他证明了自己的承诺是真实的，他也要继续实现他的应许。将来有一天，这位耶稣基督，这位女人的后裔将要再来，他要更新整个世界，带来新天新地，并且他要应许，他承诺他要将来与他的子民同在，他将要为他们胜过死亡的权势，他要亲自擦干我们每一个人一切的眼泪。到了那一天，将不再有死亡、悲哀、哭嚎。这是整个圣诞故事的最终的篇章。虽然历史还没有走到那一步，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人类历史的结局是什么，因为上帝已经向我们证实了，在过去这千百年的人类历史当中，上帝向我们证实他的话是可信的。就像他已经差派了耶稣基督，实现了他古时的应许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今天上帝再次的将这个故事向你们宣讲，他在对你说，信靠我的应许吧，因为我必将把你们带回到我的身边，那将是一个荣耀的大团圆。你是否盼望那一天的到来呢？让我们一同的来送上第七颂，全地都赞美你，永恒之主。大家请坐，我们现在要来到这位上帝的面前，来一同的领受，不仅是领受他向我们所宣讲的这些话语，而是更重要的是领受他赐给我们，因为我们的软弱的信心而赐给我们的有形的他的圣礼。所以让我们一同的来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 他所设立的这圣礼。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不仅用他的话语应许那位女人的后裔来要胜过蛇的权势，要摧毁死亡的权势，他也用这有形的这个圣餐来向我们再次的加以确认他的应许是确实的。就像我们看到这饼被拨开，这酒被递给你们，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位女人的后裔，他的身体被拨开，他的血为我们而流。对于一切那些按照神的意思而忧伤的人，承认自己的罪并且确认对这位女人的后裔有真信心的人来说，耶稣的应许对你们是确实的。他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因为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因为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尽管这些神圣的元素，它们的本质依旧是饼，依旧是酒，它们本质没有改变，但是它们与所象征的实体，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是如此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以至于我们毫不怀疑，反而喜乐的相信，我们在这圣餐当中靠着信心和圣灵所领受的不是别的，正是耶稣基督被钉的身体和他流出的宝血。但是对于那些依旧生活在悖逆之中以不信的心抵挡上帝的人来说，这神圣的饼和杯只会带给你更重的刑罚。如果你还没有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并且愿意活在他恩典的统治之下，我们劝诫你，请不要领餐。但是对于一切悔改相信的人，你们都受到了邀请来到这圣餐桌前，不是因为你们自己配得，不是因为你们自己够圣洁，而是因为你们已经披戴了耶稣基督完美的义。因此不要让你们信心的软弱和你们在基督徒生活当中的失败拦住你们来到这圣餐桌前，因为这圣餐赐给我们正是为了我们的软弱和我们的失败，好叫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的喂养，信心得以坚固。正如圣道就是上帝宣讲的话语已经向我们承诺了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同样我们的天父应着圣礼对他永恒不变的应许再次的加以确认。所以来吧，一切信靠主的罪人们，这筵席已经为你们预备好了，你们要来尝一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全能永恒的上帝啊，就借着你独生爱子的宝血，已经为我们确保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通往至圣所的道路。求你用你的圣道和圣灵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好叫我们这群蒙你救赎的百姓可以借着这圣餐来到你的面前，借着我们救主的身体和宝血享受与你的团契相交。我们知道我们高升的救主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而是住在天上，他在那里继续为我们代求。透过这圣餐，靠着你自己的圣道和圣灵，愿这些平凡的元素现在就从他们平常的用途中分别为圣，正如我们真的吃着饼喝着杯供应肉身的生命，同样我们的灵魂也真的领受了基督真实的身体和宝血供应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凭着信心就像我们灵魂的手跟口一样来领受这些恩赐。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现在让我们一同来到天上的圣餐桌前，来领受上帝为我们灵魂所预备的筵席。凭着上帝的应许，这饼和这杯就是赐给我们的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弟兄姐妹们，将你们的心仰望主，
我们将心仰望主，
请你们一同上来来领受。 弟兄姐妹们，我们所拨的饼是统领基督的身体，拿起来吃着饼，纪念并相信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为了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舍的。我们一同的来领受。弟兄姐妹们，我们所祝福的杯是统领基督的宝血，拿起来喝着杯，纪念并相信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为了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流的。我们一同的来领受。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为了圣餐的祝福而感谢你，尽管我们不配与你同享这筵席，但这是你出于你的邀请，你也为我们披戴了基督的义，好叫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进入到这至圣所里。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你的怒气，而是你的赦免。你赐给我们的不是惧怕的心，而是盼望。我们的大祭司和新约的中保已经使我们与你和好，甚至就在此时此刻在你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求你借着这圣餐的恩赐继续地坚固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唯独依靠你的应许，就是你必要拯救一切呼求耶稣的罪人。我们也可以靠着你的圣灵，用我们的身体和灵魂来荣耀你。愿一切荣耀尊贵都归于你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再来一同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用这个印在玻璃盆上面的感恩的祈祷，一同向我们的神献上我们的祷告。让我们一同祷告说：慈悲的天父，你如此爱世人，甚至将你的独生子赐下，他本为富足，却为我们成为贫穷，永恒之道为我们成了肉身，伟大真光照进我们的黑暗，唯独因着你的道和圣灵，我们才得以看见这光。求你赐恩给我们，好叫我们能谦卑喜乐地接待你的儿子，正如那些牧人曾经接待他一样，叫我们在这躺在马槽的婴孩身上得到安息，不在他处寻求拯救。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一同的站立在上帝的面前，来用最后的这一首《服侍欢腾》来向我们的神献上我们的歌唱。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 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多多的归于你们众人。阿们。